里面都最少有一个教会。哇，吓我一跳，真的后来我去拜访了，其中好几个随机进去，因为他们那个大楼里面就很多的住家哈，他们说就是这样，很奇妙，只要有基督徒在那里。那现在因为这种大楼里面能够买得起那个房子的，大概一般条件都还不错。那么有些的基督徒他们就在里面买了以后呢，就特别把这个客厅把它尽量的装修以后把它变得很大。所以呢，有的大到有的是因为一个电梯上去大概有两户人家，那么两户人家呢，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商量好了买在那里的话呢，就把中间的墙拆掉，两家就打通了，真的很好，很有意思啊。虽然他们的这个 bedroom 各自分开，但是客厅连在一起，那么这样就是为了方便聚会。我是很感动，有些完全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哈，只是因为都是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呢，在他们那里虽然叫做家庭教会，其实你看见人数常常有时候真的上百人都可以坐，因为那个大厅啊，这个两个一打通以后非常非常宽敞。那么这种的模式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有的是借写字楼借办公室，有的是借工厂，有的是借这种的仓库等等都有，我在国内里面都看到过。那么这种的模式呢，就是比较多的吸引了这个知识分子的群体。那温州模式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温州这个本身很强的一个群体的凝聚力，他们呢就是这个走遍中国走遍世界，就是往外面去。昨天我们提过美国现在是52个州了，因为还要加一个温州跟一个福州，他们确实很有冲劲。美国其实还慢了一点，你到欧洲，你到很多地方，这个澳大利亚现在很多的温州教会，一到那边别的教会别人不晓得，温州教会都晓得在哪里，因为他们常常是这个盖教堂盖得非常的这个巨大。那么第三个就是珠三角的模式，珠三角的模式呢是比较单一取向，特别在珠三角那个地区，包括广州，包括珠海，包括深圳，包括东莞佛山等等哈。那里的教会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这种单一的群体，有的是专门都做保姆的，那么就是保姆教会，有些人都是小老板就变成老板教会，我也遇到过一个公安团契，都在公安局里面工作的，那都是组内的。那么他们就所以呢，这种的类型呢，我们也提过，昨天其实都有利有弊，但是很奇妙，就是借着这些的教会呢，他们就把触角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里面来。所以我们提过，好像有很多挑战。一方面，在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变迁的时代，那北京的很多教会努力要浮出水面，那么温州呢，他们要各种装备。所以现在很多大概海外做培训的没有去过温州的已经不多了，因为你多多少他们一定会尽量找到各种管道来拉你去，哎呀，这个帮我们培训啊。那么河南呢是废墟重建，曾经非常辉煌，很多团队啊，这个中华福音团队啊，方城教会啊，这都是这个名震一时。但是呢，这个这些年来呢，特别最近几年真是发现需要好像废墟上重建一样，怎么样能够真正在神的道上扎根。那浙江跟广东其实都是，其实中国教会整体上就是都是开始慢慢的接班。其实你发现海外都一样，今天刚刚早上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很温馨的一幕，这个黄医生来接这个总干事，一个好像新老的交替。那么大概明年开始，这个海外校园要换新的老板，这个苏文峰牧师也接班。那么现在好几个很多教会，刘传章牧师也快要退休了，也到处找接班人。那么这个很多其实都在海外所发生的，其实国内大概又早了一些，国内我昨天讲过，像我这种年龄要去申请都没有位置 out， 因为过了50就 out ，那边大概基本上同工非常年轻，都是从20岁到40岁是现在国内在各个岗位上面服侍的这个黄金的年龄。那么这些情形呢，是昨天我们提到。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下面这两个时段，我们特别来思考那边跟这边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大量的把人带到了北美，带到了你我当中。现在在 北美啊，这个我现在顺便问一下，我们当中直接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啊多少位哈？好像跟昨天差不多，比昨天多了几位哈。好，谢谢。那么好像还这个 workshop 里面不是太多，但是呢，这个其实也正反映现在北美整体的情形，就是一方面，目前在做教牧工作的，在服侍的，在教会的所谓 leadership 这一层，其实还是以港台为主，在北美的情形。但是这个情形也在不断的改变。其实像在加拿大，如果你现在到加拿大的这个去看呢，很特别。加拿大的中间是直接从以前完全是讲广东话，无论在温哥华、在多伦多哈，这两个最集中的地方，他们讲就是你如果十年、二十年前去到那里，你不会讲广东话，你几乎没法生存。所以我到那边遇到很多人一口广东话，但是我一问是北京的，是武汉去的，哇，我说你们讲广东话怎么讲这么道地？他说不学不行啊，不学根本活不下去啊，那个时候。那么现在呢，真的变成就是这个大量的这个直接从广东背景的教会呢，他们转型成国语的教会。因为在过去这个十年间的大量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移民啊，就移到了这个加拿大去。那么这种情形呢，就使得整个那边的这个国语事工一下子就看见很大很大的需要。那所以呢，那边呢就出现一群非常年轻的大陆背景的牧者传道人。那这些是相对美国的情形呢，好像他们就也没办法了，因为一下子教会有这个需要，所以呢就非常稀缺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样讲国语背景。那在北美的话呢，在美国的话呢，好像目前看来这个需要也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一方面真的很感人，其实我自己作为中国大陆背景，我常说在属灵里面港台背景东南亚的这些弟兄姊妹好像我们师父一样，把我们领进门带到基督的面前。那今天整个北美的教会看见那个 majority 已经变成至少你的教会里面有的是差不多一半，有的是一半以上，有的甚至80%是这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当然虽然我们都是同文同种，都是同样的这个中国人华人，但是呢我们晓得其实因为两岸也好香港等等也好，过去因为历史的原因有很多的隔绝，所以呢当人是一个在文化性的一个背景里面来生长的时候呢，它会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其实不单单是这些不同，你看看就是同样从中国大陆的背景来的，那背后其实因为他来的地方不同，你就发现其实也同样塑造了他的很多性格上的不一样，很多思考问题的不一样，很多的这个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婚礼上也是就看得蛮有意思。那么其实能看出这种所谓次文化 subculture，除了他有整体的群体，他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mainstream 一个主流性的一个 culture 之外，他还有很多次文化。那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美国应该现在多了两个州，一个福州一个温州。那么这个福州的话呢很有意思啊，我现在也常常去到纽约那边，纽约那个地方呢是以特别是几个过去传统的老城区，好，这个皇后区啦、法拉盛啊等等啊，现在大量的这个主要是闽北的，其实他们讲福州人其实不一定是福州的，有的是福清的，有的是平潭的，就是在那个周边的。那么就像温州一样，其实他讲温州的他不一定是温州，他那个青年人他也说温州。那么温州的话呢，你城区的，那么还有郊外的，那么还有瑞安的、乐清的、永嘉的，但是呢统称呢，当然现在这个温州也扩大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望京，以前是只能望着北京，现在也变成北京。那么这个他们的婚礼你看就非常有特点，还选那个日子啊，你别看呢虽然都所谓下一代还挺遵守这个规矩啊。那温州呢又很特别啊，那温州就是我一直看到那个菜单哈，我以为在读《红楼梦》小说，哇，那里面啊完全用《红楼梦》各种这个放在里面哈，这个 对，非常不知道这种菜这个不知道味道吃的怎么样，好吧？我觉得菜单保留起来很有意思。那所以其实意思就是每一个群体，其实他你发现他相当不同。他在这个群体，有时候你叫他不按这个群体是蛮困难的，包括年轻人在内。其实现在年轻人都蛮特立独行，但是有时候他在这种强大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裹挟底下，文化那种的氛围底下，他有时候他也很难哈、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家门口的宣教真的是一个好像这两天几位主题讲员都提到，我们有时候以为宣教就是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但是现在家门口就是宣教。像洛杉矶这个地方168种语言在讲，这个美国是专门做过统计哈，168种，一共有168种 different language 在洛杉矶这个地方讲，显然就是已经全世界差不多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人来到洛杉矶。那么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其实真的是不同的民族来，你虽然某种程度你可以都学会英文，但是其实你还带着你本文化的很多的这些的传统，这些的思维习惯，那么怎么样能够来真正把他们带进基督里面，其实仍然需要做很多所谓的宣教学上的思考跟研究，真的是能够体会保罗那时候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要使得着人。其实他讲这句话是特别针对那些犹太人讲，因为犹太人基本上看自己的文化是最高等的，看自己的民族也是最高等的，看自己这有点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我们叫中国就是要在中间的，其他都是番邦啊，只有中国是人，其他都是鬼，我们先哇这洋鬼子啊，这个番鬼啊，这个那种其实心态上蛮类似的。但是保罗是倒过来，他说真的，因为他发现基督来就是一个道成肉身，所以保罗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正是一个愿意突破这些文化性的障碍。我们发现同样是华裔或者华人，但是因为他的族群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那在文化上会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来。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来宣教，不但到那边去跟中国教会一起来摸索宣教，一起来实践宣教，一起来开展宣教，也包括在家门口面对这样的族群，甚至就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怎么样来学习这种用宣教的心来接纳，然后呢为要得着人，为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们晓得如果你要传福音，你是一个传递者，那么对方如果是一个慕道朋友，你要跟他传的时候，其实中间最少要经过七道的过滤。其实这个不单是你是传福音的，包括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一个妈妈，你跟你的孩子讲话都是一样。其实人间之间的传达，所谓的 communication 都是要经过这个七个层面，而这个七个层面其实都是文化性的层面。那如果我们对这个不太注意的话呢，有时候你常常发现就是不但是鸡同鸭讲，或者呢有时候就是语不对题，或者就发现说，哎，我怎么讲他对方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那现代的人的问题最大的就是所谓 miscommunication， 就是没有办法沟通。有个小女生大概16岁，那么这个妈妈就看她成天心不在焉，所以妈妈就警告她说，小小年纪好好专心读书，千万不能谈恋爱，不能早恋。那妈妈这样讲呢，其实当然态度语气是一种妈妈的语气，那么那女孩听了就不高兴，她说这个不用你管，这是我的 privacy。 其实妈妈也不晓得到底她有没有谈朋友，但是就这个语气出来，这女孩子就已经不高兴。那么那个女孩子一走，妈妈就抄家到她房间就搜查，果然给她找到一本日记啊，哇，上面写的说有个男孩子她很喜欢啊，叫什么名字啊，妈妈就确定断定一定在谈朋友，那么就把她抓来。那天晚上刚回家坐下，你说没谈朋友，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晓得。 其实这当中有点冤枉的成分，可能女孩子只是说喜欢某一个，还没有开始这个谈恋爱，但是妈妈这样讲她就生气，你抄家，你偷看我日记。那我们中国人想啊，这些生理养理看个日记这算什么，又不犯法哈。哇，继续骂她。那么这女孩子就那天也是勃然大怒，我警告你啊，我要离家出走，我在叛逆期里头。现在孩子都学会这句话，后来说一说我在叛逆期，基本爸妈一听马上投降，你老大哈，你叛逆期算了，不跟你斗了。那天谁怕谁，妈妈也怒火中烧，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很多人现在 communication 就是两个期，看哪个比较强一点哈，一个叛逆期，一个更年期。其实这种沟通啊，常常是有沟没通，就是沟不通。如果你发现说中间有这些层面啊，世界观的问题、思考方法的问题、语言形式的问题、行为模式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传递决定诱因，当然这些你说很复杂，但是这是很多文化学者，其实很多的思想是从宣教学上来，他们是在发现说，如果说我们要做有效的传递，为什么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跟对尼哥底母讲的同样都是要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为什么耶稣用不同的切入点，耶稣用不同的方式，甚至耶稣在不同的时间，一个在中午，一个在半夜，那么为什么耶稣到这样，他既然是神啊，他每次都可以说我就奉主的奉神的名你就信了吧，他就可能信。那为什么耶稣不用，当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他完全主动的进入到人的文化状态里面。所以其实也让我们思考，比如说世界观，虽然都是华人，都是中国人，但是其实很多理所当然的假设前提，像大陆的背景，过去我们的假设前提就已经完全跟台湾香港不一样。那我们世界观是一个所谓最深的部分，就是你已经把这些假设当作真理，那借着这个假设去看世界。比如来说，像大陆背景，过去用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呢，本质上是在哲学上的所谓实证主义，就是你证明给我看。那唯物论最典型就是说，我看得见摸得着的我相信它，除了这个以外我一概不承认。所以中国大陆相当长时间没有任何所谓心理学的发展。1980年，中国第一次重新再版那本普通心理学作为大学的课程教材。那么这本这个天津大学出版的普通心理学呢，是隔了30年才可以出版，50年代就写出来，那后来就禁止了，就不准出，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叫心理学，我看不见摸不着，不承认，不存在。那所以基本上这个实证主义就是相信物质和空间是永存的，因为他已经假设所有的物质都存到永远。那么所谓的超然的事物都是认为精神寄托啦、精神鸦片啦、那些没有开化的部落里面那种迷信啊。那同时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人可以征服自然，所以我们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因为这个自然就是被人奴役，自然就是一定要提供人类一切需要的物质，而且是人可以去征服它。所以这种人定胜天啊，就认为是一个，你现在看其实蛮幼稚的，也蛮天真的，人定胜天啊，一场地震全完，最近刚刚新疆又地震，还差不多。那么你根本胜不了他嘛，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这是进步的，这是成功，这个其实就是世界观。所以中国大陆的背景，有时候那可能这一部分，有时候你看比如东南亚的也许少一点，对不对？你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好像很少，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基本上他过去没有这一个的假设前提，他可能有别的假设前提，但是这个没有。那第二个就是思考方式的不一样。思考方式呢，一般认为大概全世界有三种，这个是很多学者所公认的。我以前以为只有两种，东方西方，现在他们发现在东方里面印度人跟中国人是非常不一样。 这很有意思哈，因为在美国现在你发现其实最多的人就是亚裔里面，亚洲来的最多，那当然还有韩国人，不过这个所谓 IC 是最多的， I 就是印度，那么 C 就是 China， IC 这个不是 IC 卡哈，是 IC 的这个这两种群体啊。你到这个像北加州有几个社区，听说在台湾大陆现在都很有名的，什么 Cupertino 非常有名哈，因为那个高中，那你到 Cupertino 基本就 IC 嘛，就这两种人，不是中国人就印度人。我想大概圣地亚哥也蛮类似的。那这三种像西方人是比较，就是先他的优先顺序是这样，他先要接受一个概念，无论这概念有多抽象没关系。那么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关系，然后再直觉，这个所谓第六感，他们是最觉得那个东西可有可无，大概不存在。那这个所以西方的一个，我们到这里来拿学位啊，做学问啊，都是其实都是非常西方式的思考，就是你要写论文，你先设定一个前提假设，我这个论文的结论要达到什么，然后你一步步去按照这个结论，你去做实验，你去做推理，你去做写出你的理论出来。那中国人不一样的，这个概念对他来说不是太重要，特别是传统的纯东方性的文化，这不是指我们已经到了西方受过这种西方所谓三段论啊或者逻辑式的训练，那所以他是很强调关系，那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那他对直觉也蛮看重，那印度人是把直觉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些都非常不一样。那么这个当然也对，因为我们在西方的环境，有时候时间一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下来，其实我们虽然是东方人，我们有时候只以为说我们的下一代，哎呀，他们是香蕉啦，他们是这个好像完全美国化了西方化，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也相当的已经，我们的思考方式已经相当的西方化，就是我们一定要说你给我讲个道理出来，你给我讲个理由出来，你给我讲个逻辑出来。你说我们看我们小孩很不逻辑，但是你要晓得现代的人，新兴人类他才不管你这一套，他就不逻辑啊，这就是他的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思考模式。那我们如果两种模式不对的时候呢，你怎么讲就马上产生冲突。那语言形式其实也是非常塑造人，每一代每一个环境每一种文化有它特定的语言啊，比如说在中国大陆这个意识啊，我发现很多意识了，你看这个举个例子，像某某给领导送红包，那么领导说你这什么意思，他说我意思意思，领导说你这很不够意思，他说小意思，你看你这真有意思，他说我没别的意思，领导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都是意思，那到底什么意思啊？不晓得，这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那边就美国人去看了傻傻在那儿，这什么意思啊？怎么都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真的听到很多美国宣教师啊说，哎呀，张博士真希望有一天在天堂再也不要用中文了，千万不能用中文，他们觉得全世界最难的就是中文，因为中文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后面那个含义啊。那么像这个你真的你说这意思拿到马来西亚可能也真不晓得什么意思，虽然都是华人哈，他们没那么复杂，这什么意思哈？那所以比如说我先问哈，请问有没有人晓得什么叫沙发？
沙发
是
网络上的，
对，你看就不同的回答。传统上沙发，其实沙发是一个英文翻成中文的，就直接翻译过去了 sofa， 那么就变成沙发。那沙发当然是可以坐的，但这里的沙发是千万不能坐的，这里是青少年，现在几乎就是说他们都在网上嘛，所以沙发就是说当一个人贴了一个第一条出来，下面第一个回他贴的或者跟他贴的那个就叫做沙发，因为上面那个可以坐在你下面，坐在你，所以呢他就要抢沙发，而且是特别热衷啊，尤其是那些热门的这些帖子啊，就是说一条现在很流行微博啦什么博客啊，那么只要他发出来，哇，如果下面成千上万啊，现在真的有的是跟了几十万条都会有，如果他抢到第一个，哇，他非常自豪，哎呦，我就抢到沙发。但你看那个鄙视啊， 我是到了大陆，我是听他们互相之间都是我鄙视你，你鄙视我吧。我讲鄙视那个词以前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说被人鄙视的还了得，一看他们互相这个喜笑颜开，我还鄙视你哈。那现在青少年就虽然互相鄙视的没有问题，那个鄙视的意思已经完全变了，意思就是说我稍微这个瞧不起你一下，没问题啊，彼此瞧不起。那么下面两个你觉得是什么？哎呀，还真有人破解这个密码，太好了！
我爱意思。
对呀、啊，因为你看啊、哦，520就是网络上，因为他们现在主要都是用发短信。发短信的话呢，最快的就是两个大拇指，我们也是还一个个点，他们就两个拇指，快得不得了。那么中国大陆每一年那个叫做拇指经济啊，就是靠大拇指发短信，那个几十亿的这个收入就靠这个。发短信，这个电话公司、电信公司在那里赚，所以呢是一个非常普及的。那么他们为了快，而且呢他们用很多叫做火星文啊，就是地球人不用的哈、啊，他们自称是火星用的。那么就像520就我爱你1314就1314。那下面呢大概我最新看到，不知道有没有人晓得530-1212，520是我爱你，530是我想你。从12点想到12点，就是我整天都想。这很奇怪，我看了也昏过去，我也没有做这个。不过呢，就是，他们常常就是用这个啊，所以其实语言是非常不同，甚至我们都是一样的肤色，我们都是所谓同文同种，但是其实你发现语言上有时候同一个语言，其实它的意思不一样。昨天冯医生也提到，他现在作为那个 OMF 的总主任，美国人跟英国人其实他们的语言是非常，虽然都是英文，但是那个表达上，我最近去了加拿大，发现其实加拿大的英文表达跟美国式的表达都不太一样。加拿大基本上是很受欧洲的影响，所以这次英国女王那个执政60年，加拿大到处在这个，当然他们本身也是英联邦，所以你到了加拿大会很奇怪，他其实基本上很多思想是跟着欧洲的，包括他们对，所以你不必奇怪为什么他们那边同性恋老早很多地方就已经很开放，因为是受欧洲的影响。美国算是真的有清教徒的传统，那虽然很多词是同一个字但不一样，那么行为模式其实也是一样，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里面，我们有时候以为语言占了很大比例，其实语言大概最多也就是占到1/3，另外2/3的这种对方接受的信息是非语言性，就是你的 body language， 包括你的手势、表情、站的位置、声调、眼神等等。那我想这方面哈，其实真的能够我们多了解点，是对我们，包括我们有时候亲子的沟通。人际的沟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已经，我们的很多 body language 已经在表达我们的一些的思想，而这些呢跟对方是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冲撞。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啊，比如像印度人刚刚讲很有，他们都算赞成一件事情，他不是点头是摇头，那你惨了。就我听到有跟我好朋友，他说真的在公司里面啊，这个那次老板讲一个事啊，大家都点头，就那印度人摇头，老板很生气啊，什么意思？你跟我对着干啊？后来才搞清楚，因为他们就赞同别人就是摇头。那这个，所以你想说不一定点头才是同意，摇头也可以是同意。其实，那么像时间的观念，真的没有办法。像我到意大利、到西班牙才发现，他们现在录像水，像晚餐至少是9点以后才吃。我开始以为只是说，因为那边多半是温州青年，我说这么晚吃，我不晓得，我以为6点啊，这个中午又吃的很少，就在那忍气挨饿，就还不上来。他们说晚餐原来9点以后，他们说9点还算早的，原来当地基本就是这个风俗了、啊。这个很多拉丁语系，其实包括到中南美洲，你到巴西啊，你到那个很多就是受到西班牙、受到葡萄牙那些欧洲文化的影响。那常常是，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说我们要守时、准时，其实也不太容易哈。西方人已经发现，西方人比如12点，那中国人是从12点到1点都算12点， 都对的哈，就没问题。那像送礼，比如日本人他们是把礼，当然中国人也蛮类似，就是按照你送的礼的程度表明你对我的看法。那其实西方人就觉得无所谓嘛，这个不送礼也没有关系，这个只是一个好像守信，就是随身带一个小东西，意思意思就可以。那么这是文化差异的缘故。所以我觉得包括在传福音上，确实有时候比如有个问题常常讨论，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说，你既然要站讲台，你要那个一定要，我刚来也挣扎了很久，要不要打领带哈？后来我觉得说，这样的聚会还是打领带比较好一点啊。那其实很多时候你这个，特别是像对福音的朋友，说如果让他一旦感觉说太严肃了，太那个，他马上就有一种，内心已经有一种抗拒，他觉得好像又要听领导训话了，又要听某某长官讲话。那么这个像我们已经过去习惯了，我们的头都被爸爸妈妈摸过嘛，叔叔过来摸一下，哎呀很可爱。现在有些小孩子啊，你摸他一下，他表面不讲了，内心非常生气哈，因为他就觉得说这对他的很不尊重。我们觉得这是喜欢你啊。那么其实这些哈，就是大概都是有些都可以思考，就是说如果跟福音的内容没有太直接关系的，是不是我们要让这些东西成为一个沟通里面的拦阻，还是尽可能的取消这些拦阻，来让对方接受到我们的信息。那社会结构也是一个各种文化都已经有它特定的结构，每个人都一定受它的影响。比如说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面，长辈讲话本身他的 position， 他的年龄已经让他的话很有权威。那这是中国传统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所谓垂直式的沟通就是比较有用。所以就是说这个大人讲话小孩基本上就是要听，而且你不但听，你还要接受，你还要顺服。那么这种，那其实你发现现代很多的这个呢，常常是，但是他们发现到最有效的沟通其实是所谓平行式的沟通。意思就是说，如果同质性很高的一群人，年龄差不多的，那么背景差不多的，常常讲的话会，他同群体的人会格外的注意听。这个就是我们发现说，家长的权威啊，到某一个时候会失落，就是你的孩子，哎，你突然间他会回来老跟你说，哎，我的小朋友怎么样？他也理这个头发，他也玩这个电玩啊，他也是买了 iPhone 啊。因为原来是他在他的 peer 里面，在他的同伴里面某一个人讲句话的权威已经超过了他的父母。那基本是人，其实每个群体都有这个特点，所以就是变成怎么样来产生影响力。那这种就是一方面这个时代变成很多追星族，奇怪，他们追星族基本上都是追他们同年龄。你看到说很，当然有一些说哎呀这个很喜欢某一个人，但是呢基本上是他的所谓的粉丝。粉丝这个是英文 fans， 我以为以前以为可以吃的，后来他们说最铁的叫钢丝，我才知道不能吃了。那么这个粉丝就是基本上他的某一个明星的粉丝一定是他的同年龄层，这是他最大群的粉丝。当然他还有很多可能跟他不同年喜欢他的，但是呢基本上所谓这种铁杆粉丝的都是。那这个当中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原因也是这样。比如这个人大陆很多人很不喜欢他，那么这个人现在跑到加州来叫凤姐，很有意思。这个人叫罗玉凤，不就反正我讲的就是，这个人是很奇怪没读过什么书，也但口出狂言。他说中国前四百年、后四百年，没有人比他更聪明，没有人比他更漂亮，没有人比他。然后呢，他这个最近跑到美国来呢，他来了蛮久了，来一段时间了。他说他要还没有结婚，他说我的择偶标准美国名校毕业，学经济的。成绩优秀，国际视野，身高不能1.85米，必须在美国沿海经济地区发达生活等等。你别看他胡说八道他的粉丝一大堆啊。当然那粉丝被很多是恨他的，不喜欢他的。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奇怪，他只要话越出位越奇怪，很奇怪，他就会吸引很多人去看他的微博。 去点击他的这个，他说没关系，我成功了。我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长得很难看啊，但我讲得很奇怪。反正总而言之，你只要上了我的那个微博，你点了一下。那现在因为很多做生意的人就在看了，看了一个微博啊，如果你的微博大概基本上已经到了10000以上，你注意看，就会有商家打电话给你。哎，这个你这微博能不能借我们这个？我们可以付钱啊，可以这个，做一条广告啊。因为他发现说你有10000个人在看你的微博了，那你这广告，你现在任何一个广告大概不见得10000个人看得到，所以就会来那个。那这些人就抓了。那么他当时就说，我是就有可能吗？不可能，这种人他要找的对象那个火星上才有。后来发现还真有一个，谁啊？就是这个林书豪，就完全吻合哦。人家也是美国名校毕业的，经济如经济的 MBA 以上，对不对？在美国发达地区啊，有国际视野，什么都有。很奇怪，他当时还没有出林书豪的，不知道什么人他就写。哎，结果你看林书豪这个，他也发布一个择偶标准，人家也是黄金单身汉的，还没有结婚的。他说必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必须要有服务他人的信念，要帮助贫穷的，要乐意参与公众的，要出众的人格，平易近人，低调，不会乱花钱。我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实体发现，其实你的世界观，你的这些对你的整个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没有上帝的人，当然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受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呢，另外一个有了信仰的人，他可以把它完全的改变，完全的不同。但是反过来说，他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影响，无论是负面的影响。其实虽然很多人在那里骂那个罗玉凤啊，但是很多人其实后来我看很多网民说，其实我们骂他，他不过只是敢讲出来而已。我们哪个不是想的跟他差不多啊？我们哪个其实都是这样，不过只是他就这样直白的讲出来。所以呢，这个是。这种的所谓的典范，那在整个传播里面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媒体 message 跟 media 是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常常觉得一个信息要来传达，特别是福音性的信息，我们有时候比较少注意到 media 媒体的这个。而媒体里面当然分所谓平面媒体，一般指报纸啊这种，包括电视啊，但是呢，像很多现在这种立体的媒体的，其实像网络，因为它可以互动。那电子媒体像电视啊、网络啊等等，那美国人他们自己做过统计啊，发现美国现在为什么像这个《纽约时报》啦、《华尔街日报》啦还在发行？我们也是几乎可以不必再记了嘛，因为那些报纸大概没人看，还真有人看。美国他们发现，越往上的知识分子。越注意看那几份报纸。那华人里面，我们现在看《世界日报》的，你发现年轻人当中好像比例是越来越少的，就是说这种纸媒，这种好像。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一种的，我们可能比较习惯了我们使用过的，或者过去我们曾经常用的一些的传播的方法手段，但是呢，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一些的文化背景，他出来的他可能他习惯的是什么，他适用的是什么，对他比较有效的是什么。那么最后一个这个文化七个过滤里面呢，就是有一种所谓叫做决定的诱因。这种决定诱因啊，就是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跟他传福音，好像他似乎也听了，他也接受，他也很流泪，他也觉得很感动，但是为什么他常常好像没有做这个最后一步决定？其实这个是发现说，人仍然很受一个群体的影响。那比如说中国过去传统上是所谓祖先导向，就是说看看我的传统，看看我的这个，我如果做这个决定，如果说哎呀，我信了耶稣基督，家里都说我不孝之子，爸爸都说从此没有这个儿子，那这个变成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我这样会不会变成有辱先人，那这个群体这个他的这个背后的那个力量是很大。 那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是所谓的同辈导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同辈的，他如果觉得说我在这个群体里面，哎，我突然间变成一个他们都不是，就我一个是，好像我就有点被孤立了，被排挤了，被另类了。那么现代人是非常直觉的，这种直觉就是说他不太用理性。过去我们都晓得，你传福音，你用特别像，以大陆背景来讲，70后以上，其实70后也分70前、70后、70，就75年以前、75年以后。那75年以前的比较像60后、50后这种，就是非常理性，到了海外都是科学万岁、科学万能。那么你用这种，比如说游子吟啊，用这种科学与信仰啊、创造与进化，这个一打一个准，哈，就蛮容易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你再看看80后、90后，他比较越来越用直觉，他越来越用所谓感性。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讲了半天哦，科学家他对对对是没错，他好像也不跟你辩，也不跟你争。因为他对这个根本没兴趣，他比较是他考虑的就是他的感觉会放到比他的理性更前面去。那这个后现代多半都是这种情形。那西方人常常是所谓法律放在前面，先把法律拿出来对一对合不合法。那这种寻求外在的公义呢，倾向于这个来做个人的一个决定。所以你看前一段像 O.J. Simpson 这个案子出来，美国人大概都晓得这个人是一个坏蛋，这个多半都晓得他那次大概谋杀跟他脱不了关系。不过很奇怪哦，当那个法案案子一判，判完他没罪，基本后来马上美国人就来个180度转变，这是专门有统计的，就突然间对他就觉得说不错不错好，然后既然法律说你无罪，你就无罪。那咱们中国人可不是这样啊，咱们中国里面已经有个判断了，不管你法律，你如果说按跟我想法律判的跟我想的不一样，那法律一定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法律肯定有问题。那所以我们的判断常常是这个，所以在台湾其实做过统计啊，今天刚刚早上还在争说到底台湾现在有多少基督徒。不过一般是这样啊，台湾的基督徒其实是按照不同的族裔比例差异很大，大概客家人当中基督徒的比例是最低，当然这还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0.5%。那么闽南语的，就是所谓的本省籍的台湾人，大概1%的比例。那在普通话的族群，就是所谓的外省人当中，讲不是普通话，应该叫国语啊，讲国语的这个呢，是比例比较高，将近5%，最高比例的。台湾的基督徒是原住民山地，那当然这一方面是早年宣教士很多是特别到山地里面去做很多服事，但是这个比例高达23%啊。其实是因为这个在中国大陆也就不奇怪，解释你到云南到很多地方看，整村都是福音村，他有时候他这种宗族性非常强，一个如果大家长信了主，基本下面你不信也不行了，就全部都是就那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种是常常也变成一个所谓的决定诱因，决定性的一个因素，让他来对一个的这个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刚刚提到说，我们虽然都是同文同种，但是当这个不同的群体，尤其有的教会有英文堂，然后呢虽然都有国语堂，国语堂有些教会甚至真的就分了国语一堂二堂，其实这个分呢当中无形你看得出来，就是二堂比较是所谓中国大陆背景的，也叫普通话堂。那么那如果再复杂一点哈，像纽约市有一个教会，他们还有这个就是台语堂，其实就是讲闽南语的，那么专门还开了一个堂。那如果这些全部都在同一个屋顶底下，你就真是发现说，当我们说谈宣教，本身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非常多需要做宣教的工作。因为如果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这些的小组长、团契主席、同工没有这种宣教性的意识的话，其实这种教会基本就是天下大乱。因为到最后就是变成这个很难，这是其实华人教会一直以来的问题。那刚刚我提过，其实不但是族裔，你的来的地方不同，你的次文化不同， 也包括你的年龄段。那这个是特别对大陆的群体啊，蛮明显，他大概有四个。这个如果你看他的年龄，大概就，因为这四个年龄在北美都遇得到，65岁以上的多半就是来探亲的父母，当然也有一些是这个本身到这边来，他来的时候留学比较早啊，那时候年龄也比较大，现在可能过65。不过大部分你看到教会里面是那种长辈来探亲，那么。然后比他们年轻一点的50以上65以下，跟再下面到30岁到50岁，为什么30岁到65岁中间还要分两段？因为这两段里面很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是所谓的知青，他是以前在中国大陆真的是最艰苦的时候都过来，他们其实出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有些没有办法，有些是所谓老三届，其中像冯秉成啊，像袁志明啊，其实这一类，就是说他到美国来拿正规的大学文凭拿不出来，没有的。你别看他拿了博士，他那个在他们那年代都是所谓保送的，就是说，因为老三届没有这个，不是从大陆高考以后开放高考以后开始这个来上。那这个群体呢，当然是非常刻苦，非常不容易。他们走过最艰苦的时代，读书也很用功。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你用功没用，因为有的在种田啊，有的在部队里面啊，有的在这里那里啊。那等到有一个时机，这个，所以出来以后用功的读书。那么这个再比他们年轻一点的往下的那个，很多就是所谓的从高考这个，大概中国大陆是从77年开始这样恢复了。这个高等教育可以通过考试这条路来往上一步步的走，那么这个群体呢，很多是基本上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所以呢，他们本身我注意到，其实在思考问题，在很多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而且这两个之间有时候要产生一些对话，还真需要彼此的有些多的了解。如果你直接以为我这个群体我一定对，也不见得。所以呢，当然30岁以下就所谓80后、90后的群体，那这是更年轻的一个群体，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思考的方式。所以呢，有时候当教会里面有一个慕道朋友、福音朋友进来，他是中国大陆背景，我不晓得，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个台湾、香港的那个，不过大概基本上，我想也是可能不像大陆这么明显。那不同的年龄段的。其实他过去的生长背景会对他的思想产生相当大的烙印，那这种如果说我们稍微对他的背景能够了解一点的话，其实对帮助他进入信仰会产生很大的帮助。他会觉得说啊、哦，原来他甚至自己都有时候不晓得他怎么会有这种表现，这种反应其实是受到他后面的这种他那个时代对他的思想模式有了一些扭曲，甚至一些内心的伤痛，一些内心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如果多一些的了解的话呢，打开这个结他就很容易来接受主。所以那我想这个啊，简单来讲，你看都是华裔，不过这四句话呢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不一定准确哈。我觉得也有点道理。他说香港什么都许可，除了法律禁止，蛮自由，自由港。那有些法律规定。那新加坡什么都禁止，除了法律许可。你别看了这两个都不太一样哈。我去过新加坡就晓得哈。这个我今天中午吃饭跟那个冯医生，他从新加坡来的，他虽然是香港，他说新加坡真不一样，台湾什么都许可，包括法律禁止。我想这大概阿扁时代啊，不一定现在。大陆的什么都禁止，包括法律许可的。真的，你拿法律这个大陆宪法出来，很多都许可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集会的自由，公民有这自由那自由，什么都许可，不管什么都禁止哈。在台湾是倒过来，不过其实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下面，你过去如果常年在那生活习惯，你其实多多少已经受了那个影响，那你到了教会里面的时候的，很容易我们先入为主的从这个出发， 那比如说喜欢看什么电视剧啊，这就说体现文化差异。韩国人大概基本就哭哭笑笑啊，什么大长今啊，反正不是让你哭，就是那日本剧就点头哈腰。我不知道，我很少看这种。他们什么香港剧叫打打闹闹，台湾剧胡编乱造，这也不太公平啊。不过大陆的剧呢，真的好的非常好，拍那个历史剧拍得很有深度，糟的也很糟。所以这个大概那很多刚刚讲语言上用语不同，现在是比较，特别到了海外哈，用的越来越一致。像以前一个水平一个水准，一个叫布什，一个叫布希。一个是那个李安拍的那个断背山哈，大陆就断了一条手臂，台湾整个背断掉，断背山。另外有一个 A Bug's Life 啊，这小朋友很喜欢看。哎，大陆叫蚂蚁特工队，台湾叫重重危机，你以为是两个电影哈？那当然，公子薪水啦，爱人老婆啦，倒霉呀、啊，什么等等哈。一个就连那个 Silicon Valley， 一边叫硅谷，一边叫戏谷。那。当然还有，这个大概不是国语演讲。那其实这种差异性是蛮多的，特别是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如果你对一个大陆背景，你偏偏跟他讲四书五经啊、孔夫子啊，是没有太大用处，因为多半大陆背景从这个。我们在那个年代，那叫打倒孔家店，打倒孔老二，这个全给打倒了。就四书五经没读过。昨天我也讲过，那个人喜欢看毛选，毛泽东选集，其实他不看毛选，他看下面注释，注释里面提到四书五经，他很有兴趣。所以基本上，如果一定要从中华文化，我们的老子以前怎么讲的话，这跟有什么关系？那个可能在东南亚、香港、台湾很有用。我发现林志平啊，什么那个魏外洋啊，他们常常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如果你在大陆群体里面，你一定要把那个根拉起来谈一谈，其实他多半听听而已，他对这个他不是太能够 relevant。 那么当然这个群体在过去因为常年那种斗争啊什么的，变成怀疑性很强，信任感很弱。那信任现在越来越弱，有时候我去中国大陆这个到深圳到哪里下来，就坐了火车还没出站，就听到那个喇叭里面在喊，亲爱的旅客们，欢迎来到深圳，不过请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的老乡，不要相信那些帮你提行李，不要相信介绍旅馆。哎呦，吓得我就想，我们的也就算了，我说小朋友从小就一出来就不要相信这个，不要相信，全不能相信啊。那你怎么办？他是善意提醒啊，因为真的现在骗子太多了。但是问题是你这什么都不能相信的话，其实也蛮惨的。那事变很敏捷，反应很快，因为这是我们以前久经百战，都是必修啊，自我批判啊。那对国家民族意识会很强烈啊，因为以前的训练就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活在水深火热里面，等我们去解放他们。我们小时候就想要去解放台湾的，因为听说台湾人民都吃香蕉皮的，特别难过。后来我问说那香蕉到哪里去了，奇怪，人们都吃香蕉皮的，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这种个人奋斗啊，团体啊，这种其实对组织是蛮怀疑的。昨天我讲过，我最近在 Calgary 那边带一个高官信主，他很有意思。哎呀，他说他孩子信了主在教会。哎呀，他说还是有组织比较好啊。哎呦，他把教会都开了一个组织，小他是感动。结果信了主了，我说好了，你也加入组织了。哎呦，对了，我现在又加入一个组织。我说你得好好接受组织的栽培啊。门训嘛，因为他听不懂，你跟他讲门训，他听不懂。你说现在你要接受组织的栽培，然后他毕恭毕敬，对对对，我要来上课，我要接受教育的。所以其实也是语言上，有时候那这种呢，我想，好，我们就到这里停一下，好吗？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下面的继续来分享，特别是这个群体在这里，他们有哪些障碍，我们怎么来教导他们，以及这个群体跟中国大陆的宣教工厂的一些关联。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吗？大家到四点十分来好吗？不来好吗？走一走啊，另外你们也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来。